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95讲，王老师将继续末世论，谈圣徒得荣耀。我们知道基督徒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能像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4说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亲爱的朋友，对于我们得救的步骤，你清楚吗？圣徒如何得荣耀？得的是怎么样的荣耀？我想这时候我们应该专心听课，听王老师谈圣徒得荣耀。
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王居，很高兴又在空中与你相会了。我们今天要进入第95讲，继续讲末世论。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已经谈到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刻，那时候死去的圣徒要复活，我们活着的要跟他们一起，他们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这活着的基督徒要跟他们一起被提。那关于这件事情就成为今天的主题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圣徒得荣耀。圣徒得荣耀，这个得荣耀已经成为一个神学的专有名词了，是在讲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先提一下，我们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？如果我们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回来，那我们会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几个步骤来看啊，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把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整个过程来复习一下。我们原来的情况是什么？原来的情况是走向灭亡的。我们原来的情况，因为离开了造物主，是该死的。那有一天呢，耶稣来了。好，我们原来是走向灭亡，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了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是希伯来书9:27，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，人人都有一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罗马书6:23。原来我们的光景是走向死亡的，然后呢，有一天神的恩召临到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神的恩召在先。那不但本乎恩，主要是本乎恩，但是也要配合着我们在蒙召之后啊，我们的相信，本乎恩也因着信，所以下一步呢，就是我们的归正。这个信就是表达我们认罪悔改，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。好，所以这是所谓的归正。归正之后呢，我们就被称为义，被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义人，过去的罪都被赦免，被洁净的，耶稣替我们承担，替我们受过处罚的，所以我们是被称为义。一个被称为义的人，他就成为神的儿女， 进入神的家，因为神是神圣的，是圣洁的。如果不先称为义，不分别为圣，他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家。进入神的家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，他就走上一个成圣的过程。我们解释过，成圣有两步，一个是初信的时候就成圣了，那个跟称义的意思一样，就是被分别为圣，成为圣徒了。可是成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渐进的成圣。不但我们在地位上已经确定成圣了，我们也在生活上就经过操练，真的活出圣徒的水平、圣徒的质量啊、圣徒的品质来了。好，然后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是说，有一天我们老了，或者还没老啊，按着神给人的岁月，耶稣还没再来，而我们却死了。我们死亡的情况是怎样呢？我们死亡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是灵魂跟身体暂时分家，这一点要听清楚啊！所以很多人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做一个表达。我们死的时候，身体跟灵魂暂时分开。身体在哪里？身体在地上休息，这是圣经的形容词，说是睡觉。那么只有少数人没有经过死亡的，我们知道啊，像以诺与神同行，以利亚啊坐着火车升天，那么还有谁呢？还有一些人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活着，还活着的那些人会不经过死亡啊，但是其他通通会经过死亡。但经过死亡的时候，身体是在地上休息，圣经上的形容是好像睡觉一样。圣经上想睡觉我们是了解，可是圣经上也讲我们下阴间呢。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很多人很纳闷，说耶稣下阴间，我们在闽南话说楼阴户，到阴府里面去了，奇怪，怎么用阴间呢？其实你不要想到中国传统的阴间啊，想到那个道教佛教的阴间，其实不是那个阴间。在圣经里面的阴间，或者犹太文化里面的阴间，就是死后就是阴间的，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通通到阴间去了啊。所以阴间其实分两个境界的，有乐园也有受苦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死后是到阴间的乐园啊，你不要把阴间想成地狱啊，阴间就是阴间，死后跟我们这个是所谓的阳间做个区别而已，死后就是阴间的。那么阴间里面有乐园，但是也有受苦的地方。所以信的人他的灵魂呢，就到乐园里面去跟主同在。这一刻是什么一刻？这一刻就是灵魂马上被成全，完全成圣。你说什么地方讲这件事情？希伯来书，请注意，这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，希伯来12章22到24节，他谈到天上是什么情况。天上呢，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，还有谁？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。好，这句话很难解释啊。长子当然是耶稣，怎么变成诸长子呢？啊，那么表示说在神的国里面的确是按着他在地上的一些表现，按着神自己的拣选跟安排，的确是有一些人被称为诸长子的，有一个总会。然后呢，有审判众人的神，天上当然有审判者，还有谁？这一句话请特别注意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我们在地位上算是一个义人，可是我们在世界上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绝对的完全。可是这个时候说我们的灵魂怎样被成全了，天上还有中保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希伯来书12章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，我们死的时候灵魂是被成全的。因为耶稣是神圣的，是圣洁的，我们灵魂如果没有被成全，我们哪有资格 在乐园里面跟他永远同在呢？当然要成全了。所以死的时候灵魂就被成全了。当耶稣那一天跟强盗说，你今天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，那一天强盗的灵魂就被成全了，跟耶稣一起在乐园里面。实际上那一天他们两个的身体都还在地上，所以灵魂跟身体在死亡的那一刻是暂时分家，暂时分开了，灵魂离开身体，灵魂被成全了，在乐园里面与主永远同在，而身体在地上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复活。好，这个是第几步？这已经是第七步了。好，下一步是什么？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复活，不但复活，而且要产生一个荣耀的变化。这个等一下再讲，先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。我们称为得荣耀，就是肉体要变化。为什么要变化？因为如果照死的样子复活，那不是很遗憾吗？死的时候好不好看呢？有人说他死的时候多么的安详，好像睡觉一样，这是因为他的灵性或者神的保守，让我们觉得感谢神。但实际上死的样子大部分是不好看的，安详是安详，可是还是满脸皱纹，对不对？所以死的时候我们说死相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是化妆过的，哪有好看的？不多。那么即使好看的，上帝也觉得不够好看。所以圣经上说不但复活，而且要变化。那么这个变化成一个新的身体，还是身体，这个身体跟灵魂重新结合，然后就进入永远的荣耀里面去的，也就是承受神的果，在新天新地那永远的福乐里面的。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得救的过程的这样的步骤。那我们在新天新地跟主永远同在，这个是我们到最后的情况。好，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要对得荣耀这件事情要特别来查一段圣经。全本圣经对我们基督徒得荣耀还有身体的变化讲得最清楚的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。请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，很重要的一段圣经。圣经都很重要，但是这一段关于我们的肉体方面，关于我们得荣耀得变化这件事情，就是讲得最清楚的，就是这一段。我们请打开林前十五章，前面是在讲耶稣的复活，后面是在讲我们的复活。那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复活的一个基础，一个保障，或者说一个出手的果子。出手的果子，这是第23节讲的。那好像一棵果树上面开花了，结出很多果子来了。那本来都是青色的，你挖了海绵，到时候你摘下来吃是很酸、很涩、很苦的，甚至也有毒的。但是呢，当你看到第一颗果子出手的果子出现的时候，有一颗颜色变红或者变黄啊，变成了甜美的、好看的啊，秀色可餐的样子。有一颗出手的果子，你就知道说后面其他的果子也要陆陆续续一一的成熟了。好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出手的果子，我们呢，我们就是其他的果子。他已经复活，保障我们后面这个一个一个要复活。所以这个十五章的后半就是在讲我们的复活。那我们的复活是什么情况呢？35节开始，有人在问保罗啊，或者提出这个问题，在教会提出这个问题，说世人怎样复活呢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因为耶稣就应许 死人复活的事情，使徒也讲死人复活的事情，可是呢他们看见有一些弟兄死了，死好久了，死好几年了，身体都烂掉了，没有看到复活的事情，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有点失望，有点沮丧了、他说怎么活呢？保罗就说，36节，无知的人啊，保罗很有权威，他可以这样讲，我们不要随便说人家无知的人。那保罗说无知的人啊，他讲什么例子来比喻人的复活的？他说你看你撒的种子，如果不死的话就不能生。那个意思就是你一个种子，如果撒到地里面去，过了几个月你把它挖出来还是种子，那就表示它里面没有生命的。如果它烂，看起来好像烂掉了，那个种子不见了，那就长出一个什么？长出一个新的形体来了。37节，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只不过是籽粒，就像麦子或别样的谷。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种一个形体下去，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你要收割麦子，你要种麦子，你不是把一整颗麦子差不多一米长一公尺长把它种到地下，然后它长出一颗麦子来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要种苹果，你不是把一大颗的苹果挖那么大的洞，把一整棵苹果树种到地下，然后长出一棵苹果树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过是把种子种下去，它就长出一棵树来了。好，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把将来的形体，把整棵树或整颗麦子这样种下去，不是的，你只是把一粒麦子，把一个种子种下去而已。然后呢，38节，上帝就照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种子小小的，形体就是大大的，通常都变了好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几万倍几十万倍那么大。好，而且各种种子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，他用这个来描写我们的复活。他说虽然我们有一些弟兄他死了，身体烂掉了，就像种子在地下埋了，然后种子不见了，其实呢将来他会产生一个新的形体，那么形体是不一样的。39节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是一样，鸟是一样，鱼是一样，天上的形体是一样，地上有地上的形体，所以上帝给死去的人当他复活的时候是有不同，同样是人，但是却有不同的荣光。那么下面就说，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天上的美，日月星辰，飞鸟，彩虹，这些美跟地上的美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地上的花草鸟兽虫鱼啊，各种的美是跟天上的美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表示我们复活的时候同样是人啊，但是却有不同的美。41节，因为上帝不是单调的啊。41节说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跟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你看天上的光不都是一样的光啊？日光灿烂，月光皎洁，星光闪烁，都不一样啊。你仔细看，这星跟那星也不一样，有的星是红色的，有的是橘色的，有的是黄色的，有的是像一闪一闪的发光，有的是持续的放光，有的好像这个旁边有很多的锯齿，有的好像放射性的，有的像一个小圆球。你仔细看，根本那个星星之间的差别很大很大的。这是在描写我们的复活，我们在天上的荣光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表现不一样。上帝是公平的，而上帝也是多才多姿的，他不是单调的。好，这是前言而已，他提到说我们将来会产生一个荣耀的变化。接下来42节提到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我们死人复活就像种子埋到地下去一样，所种的是什么？42节这里谈到四大变化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这是第一个变化。我们原来死的时候被埋葬在地底下，那个身体是会朽坏的身体，可是耶稣来的时候复活，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，是什么？不朽坏的身体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变化。第二个变化是什么？43节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先看这个种这个字哈，因为前面他用种子做比喻，我们死亡好像种子埋在地底下一样，所以他用一直用种这个字哈。我们死的时候那个身体是羞辱的，埋葬在地下的是羞辱的，可是复活的时候呢是荣耀的。这是第二个变化。那个羞辱的意思不是讲道德上的羞辱，而是说这个有残缺有亏欠的意思。你说没有亏欠啊，哇，这个人美丽的不得了，哇，俊男美女，超级超级美女，超级英俊。我女儿最近常常说超美丽超英俊，不知道去哪里学的啊。他小时候四岁就这样讲，说超美丽超英俊。不管你多么超美丽超英俊，实际上在神看仍然是有羞辱的，因为都已经残缺了，那个美丽多么的短暂啊。卖化妆品的人都跟你说，你只要擦他个什么膏什么粉啊，什么保养素，就永远没不会长皱纹，永远不老啊。那实际上一定老啊。那所以实际上我们那个美丽是很短暂的，所以这个羞辱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说人的美，无论男人的英俊女人的美丽，在神看都不完全，都那么的短暂。所以复活呢，复活是荣耀的，就是真正永远美丽的，没有残缺的美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觉得自己不够美的，就很有指望了。接下来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？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我们原来那个生命那个身体是软弱的，有人不承认，有时候我很强壮，我赛跑全世界第一名，可是在上帝看他还是软弱的。他虽然身体赛全世界赛跑第一名，可是再过几十年他就老化了。台湾有一个杨传广，他前不久到北京，跟纪政一起到北京，他们两个都是得奥运的，一个银牌一个铜牌啊，很厉害的啊。他们两个都在国际奥运扬眉吐气的，好，那么厉害，可是你知道他现在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。纪政呢还跑得不错，但是呢他只能慢跑了啊。很多年轻人在北京只要用力就可以赢过他了，所以那种强壮是短暂的，但是我们复活是永远强壮的。我们在地上的短暂，即使不堪一击，得了一个癌症，或者受到什么细菌或意外的侵袭，很可能突然生病就死了。所以我们原来那种健康是很短暂的，很有限的，但是复活是强壮的，永远不再软弱，不再生病了。启示录里最后边的地方说，我们将来在那个对，在天上有这个生命树，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一切的疾病，不再死亡，不再生病，不再软弱了，永远强壮。这是第三大变化。第四大变化是什么？44节，请注意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这是最难懂的，也是最奥妙的一点。我们原来的身体是什么？是属血气的身体，属血气的身体。我们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请问是灵魂复活还是身体复活？身体复活。这边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44节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所以是身体复活。这跟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哲学不一样的，很多宗教都把身体当作邪恶的坏的短暂的，所歌颂的就是灵魂的不朽。王老师看过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一个照片集，那是真正的照片，国家地理杂志跑到西藏去拍的，那些西藏喇嘛当这一些啊喇嘛教的这些信徒，这些藏胞，西藏青海都是藏胞啊，喜马拉雅山整个都是藏胞，大部分当这些藏胞死的时候，那一些喇嘛拿着一种大刀，好可怕，一丈多长的大刀，很锐利的，当尸体放在草原上面，当这个喇嘛准备要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天空就一大堆的秃鹰，老鹰，好大只的老鹰，正群的在旁边等待着，虎视眈眈等待着。当这个喇嘛把这些尸体切碎，用大刀一块一块的把它切，把这个肉啊，他们即使把这个身体切成肉块，那么整群的老鹰就扑下来，把整个尸体啃光光，啃到剩下大骨头，有些小骨头还被老鹰咬走了，什么眼睛头啊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骨头，饱餐一顿。为什么这样处理啊？因为他们就认为这个肉体是一种障碍，是不好的，灵魂要离开肉体，这个肉体让它消失，啃得越干净越好，这个灵魂可以早点投胎转世。这种思想古今中外都有啊，轻身体重灵魂啊。但是圣经里面却说，我们复活是身体复活，得荣耀是身体得荣耀，但是原来的身体是什么？是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是软弱的变成强壮的，是羞辱的变成荣耀了，是原来是属血气的，现在变成属灵的。那什么叫属灵的？属血气我们懂哈，我们原来肉体是属血气，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欲望跟肉体的需要。孔子讲这个食色性也等等哈，有很多血气的需要，不喝就会渴，不吃就会饿，有这个血气的一些需要等等，那受这个物质的限制，但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这里没有解释什么叫灵性的身体，也就是属灵的身体，没有解释。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复活的身体，我们可以得到一点了解。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你看他那个身体的特征，就可以来了解这个所谓灵性的身体了。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，他例如说门徒正在聚会，他突然就出现了，需不需要敲门？不需要，他说出现就出现了，他的显现那么的奇妙，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原来的这个物质的限制了，他还是肉体哦。他跟多马说，你可以摸看看，可以摸看看啊，是身体。耶稣还陪他们吃早餐，还烤鱼给他们吃，是真的是物质的身体啊，可以摸的，是看得见的。可是这个身体又没有像传统的身体那样受物质的限制。你看耶稣他可以驾着云彩升天，这个已经超越了这个血气身体的限制了。他不是轻功哦，中国的轻功只是一个传说啊，是武侠的传说而已。可是耶稣真的啊，可以在地上走，也可以飘到天上去啊，也可以说出现就出现啊。我们武侠小说的境界啊，说到就到，说出现就出现啊，真的在我们复活的时候才可以应验的，要不然小说只是幻想。那么气功所谓飘起来几公尺哈，那大部分是骗人的，有少数可以稍微暂时表演一下，一下就下来了，一下就掉下来了。但是我们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，不再受这么多物质的限制了。好，那个是很奇妙的，真正的滋味一定美妙的不得了啊！最近卧虎藏龙得在国际影坛扬眉吐气啊！这是两岸三地的合作，是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跟美国啊，美国也出一大堆钱啊，四个地方合作的啊，在奥斯卡大放异彩，哇！那里面美国人很喜欢看哦，看那个人飞檐走壁， 不得了，很多美国人很天真，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中国人可以飞檐走壁，哇，站起来鼓掌，站起来，在戏院里面站起来鼓掌，他不知道那是吊铁线的，那不是真的轻功。好，可是当我们变成灵性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可以超越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限制，超越物质的限制，可以非常的自由，自由的不得了，美妙的难以想象。这个古代道家的那种要飘游在逍遥在五湖四海，在这个天地之间啊，翱翔逍遥的境界啊，也可能只有基督徒在得荣耀之后才可以真正长寿得到。好，这个是谈到在末世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要产生的四大变化。那什么时候变呢？我们跳到第五十节，五十节啊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变，为什么要变啊？有人说，我这很好啊，我直接升上去就好。但是五十节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必朽坏的，所以都要变。我们原来那个属血气的，那个曾经被罪玷污过的身体，是不配进入上帝那个神圣荣耀的国度，所以就一定要变，一定要变。好，五十一节，他说，我如今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。什么奥秘？我们看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就不是都会死啦，但都一定要变。这是讲基督徒不是都要睡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他不必经过死亡，也就是他还活着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。王老师觉得48岁以下都很有希望，因为王老师啊47岁啊，好，当然不知道，好47岁那其实真的有可能啊，那愿神让我们怜悯我们，我们可以这样期待啊，但是神有他自己的主权。好，有人呢这不必睡觉，他活着的时候刚好耶稣来了，但是无论睡不睡觉都要改变。奥秘在这里啊，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并不是死人复活得荣耀而已啊，死去的人当然要复活，复活是一个改变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已经烂掉，有的剩下骨头，有的剩下骨灰，有的这个甚至在海里面死的被鱼都啃光了啊，所以当然要改变啊，才能够变成一个新的，不但有人有身体，而且是变成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身体。不但死去的人一定要变，而且怎样，活着的基督徒也同样经过这四大变化。奥秘在这里，因为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活着，如果说你那时候正青春正美丽正强壮的时候，你说我很好，我这样直接升天也不错，但上帝说不行，你这个是血肉之体，你这个是属血气的身体，你这个是被罪玷污过的身体，你这个是会朽坏的暂时的有缺陷的身体，我不要这样子，要变。所以活着的人虽然还没死，可是他要经过一个变化，这个比什么化学变化都要神奇啊！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，活着的人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强壮的荣耀的属灵的新的身体。接下来是什么时候变？52节，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。好，是这样变的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一下子耶稣再来那一刻就变了。这个号筒你不要想象力太丰富，一下就想象到启示录的号筒去了。这里不是在讲启示录的号筒，这里是在讲说那个变化之快。这是讲罗马部队的号筒，罗马部队分三次吹号，第一次是表示卫兵看到敌人来了就吹号做预备，第二次吹号说敌人已经逼近了，的确是敌人，所以整队武装好了准备要去迎战。末次吹响是第三次吹号，一吹就是冲锋， 不能等他进攻你再打，这样子比较容易输掉。不等他打你，你先冲出去，还比较有活路，还比较可能赢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木号这个三句话都是同样的意思。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，就是表示说，在一霎时，在那么短的一瞬间，耶稣再来那一刻，死去的基督徒复活改变，活着的基督徒直接改变，同样变成这样子的荣耀的强壮的不朽的属灵的新的身体。好，53节，这个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这个必死的变成不死的，这个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变成不死的，所以经上所预言的死被得胜吞灭这个话就应验了，死亡被消灭了，这是最大的福音。死亡是怎么产生的？接下来他说，死亡是因为罪所产生的结局呢，死的罪毒钩就是罪，罪引诱我们，勾住我们，后来我们死掉了。感谢神，57节，上帝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胜了，耶稣再来的那一刻，我们的肉体摆脱死亡了。我们今天虽然得救，可是我们肉体还没有得救，但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肉体彻彻底底完完全全永永远远摆脱死亡了。好，既然有这么样美好的一个前景跟盼望在我们眼前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呢？我们一起来读第58节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节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所以第一个要站稳，我们是有这样荣耀盼望的，我们不是那一些没有指望的人，这样糊里糊涂随波逐流随流失去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有这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可以坚固的站稳，靠着神的灵、神的道、神的恩惠、神的能力站稳，而且不但站稳，而且要努力做工，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这个是暗示着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劳苦的跟不劳苦的结局是不一样的，在主面前殷勤跟不殷勤，虽然神的儿女都得救了，可是奖赏不一样，有人只是仅仅得救而已。我们以前提过，好像从火里抢救出来的一根柴，它只是差一点点没有被烧毁而已。我们闽南话说一颗六里，好像一个光干一个什么，只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光溜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，还好只是没死掉而已。有这样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有的是什么，像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讲的是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，我们殷勤，我们认真，我们忠心，我们竭力多做主工。这个其实你如果会算数的话，每个人都会算数的，你算一算是很划得来了。这个在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，这个短暂的劳苦却换来永远的奖赏，是不是很值得吗？那短暂的安逸在永远里面却没有什么奖赏，这不是很可惜很亏损吗？你想让这个投资报酬率就知道，我们只此一生，只有这一生而已，我们应该抓紧机会竭力多做主工。当然不要只是为了奖赏但是真的有奖赏，都觉得这只是我们做仆人的理所当然应该做的，用这种心情更好。当你得到奖赏的时候，你会更喜乐，不觉得只要感恩图报就应该殷勤的，何况还有奖赏呢？愿神用他的话来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将来得荣耀的前景，我们在这个乱世里面就更加的殷勤，更加的得神的喜爱，最后得到神的肯定跟嘉许。 愿神赐福大家，我们下次继续看末世论，下次空中再会。
听了老师讲的圣徒得荣耀之后，你是否对我们的复活有了更清晰的观念？我想这样把论复活的信条和论创造的信条来相提并论，为的是要使这两项真理互相证明。凡是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人，不必再辩驳死人复活是否可能，因为有上帝的道说必有复活的事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该关心的是老师提到的复活后的身体。我们复活后的身体是不朽坏的、强壮的、灵性的、荣耀的。复活后的身体变化的重要性，那是我们该关心的。当我们随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之后，我们就能在耶稣基督里快乐地唱歌了。在下一堂课，王老师将谈耶稣的七个新形象，别错过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。